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幸福婚姻不难有，
承诺一生长久久。
大家好，我是廖光宇。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聆听和沟通的艺术，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舒雅妹妹好，
光宇哥哥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一个研究里面发现啊，不管是任何文化、任何经济阶层或是任何地域的一些妇女呢，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啊，她们需要谈话。
如果有人问你认为怎样才能改善你的婚姻，这些妇女都会说，只要我的丈夫愿意与我多谈话，与我多分享他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婚姻就一定可以得到改善。当我跟他分享我的感受时，我只希望他聆听、回应和理解我的感受，而不是设法去解决问题。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那我们要问啊，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呢？其实啊，早在每一个婴孩出生之前呢，脑部在母亲当中形成的时候呢，便会开始构成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脑部呢，都会获得某种成分的睾丸素，但女性的脑袋呢，只会获得很少的剂量，而男性的脑袋呢，却会被它淹没。那睾丸素便构成了男女之间巨大的分歧。
它刺激人产生力量、欲望和进取性，使男性普遍会追求权力、竞争和好胜。
那低水平的睾丸素呢，会促使女性啊普遍追求支持、关爱、善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男性的沟通主要是为了达至他所竞逐的目标，而女性的沟通却主要是为了建立关系。
那其实有一份研究呢，就告诉我们呢，女人说话呢几乎是男人的三倍。那女人呢，平均呢每天要说差不多25000个字，而男性呢平均每天说10000个字。
女人需要用说话来建立关系，而男人根本不需要说那么多话。这个差别便造成许多夫妇的误解。
那当丈夫晚上回家呢，他已经在工作的时间说了要说的10000个字，就再也没有精力去沟通。
那反之呢，太太可能整天在家照顾3个孩子，见到丈夫便正好兴起要跟他说话，因为他要在就寝之前与一个成人说他要说的25000字。
因此呢，各位男性的听众们那这便是我们必须要迁就太太的地方。那在以弗所书5章教导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一样。
倘若你爱妻子到一个地步，愿意为她舍己，那么你就首先舍去那些会伤害她的倾向吧。
那这就表示呢，要先学习谈话，因为呢，妻子需要谈话，这会令她非常的快乐，让她感觉到有安全感，甚至呢是带给她健康的必需品。
那你是不是喜欢说话并不是非常关键，但如果你爱她，就一定想满足她深切的需要，就是开始跟她说话，并且确保你真诚地投入整个谈话的过程，不要为了履行责任而说话。
那当然呢，当我们男性呢开口说几句话，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在沟通。
沟通不仅是说话，而且说话有时更无助于促进亲密感和对对方的了解。
那良好的沟通呢，包含几个同时进行的活动，那就是聆听、说话、面部的表情、语调，和最重要的是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讨论这6个沟通的层次，那它对于理解谈话的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简单的交谈或者是闲谈。当你以简短的陈腔滥调或闲谈来沟通，用最少的精神传递最少的信息，也就是亲密感的最低层次。
那比如说，把盐递给我好吗？
或者是今天做了什么？
哦，没什么。
这类沟通不用专注费神，但对于亲密感而言却毫无意义。
那这并非表示呢，简单的交谈和闲谈的用语呢，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那当夫妇二人真正的了解对方，这些友善的简单的交流便显示了两个人的关系畅通无阻。
那一位心理学家呢也指出倘若呢你用亲切的语调 和配合眼神啊，来和配偶说话当中的价值呢，更会大大提升。
这显示你的说话虽然简单而呆板，你却依然重视配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刚刚讲完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传达非个人化的信息，那也就是呢分享事实。
那这个沟通的层次呢，是简单的日常交谈，主要是谈及非个人化的信息，例如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比较冷一点，但不是太冷。这个层次呢，虽然不带有亲密感，却是友善及平和的。
那友善的交谈呢，可以有很多的话题，但很少呢会演变成争论。
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意见交流。
那这第三个沟通的层次呢，是进到最有意义的门径。
它包括表达你的意见、关注和期望。然而，倘若你的配偶有不同的意见，可能发生冲突的讯号灯便开始闪动。比如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不喜欢这家餐厅吗？
我一直不喜欢厨房用这个颜色。
那这一类说话呢，其实是可以晋升沟通和促进亲密感的门径。那只要呢，运用小小的沟通技巧，就可以透过不同的意见帮助你们进到更深的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讲第四个层次，那就是分享深入的感受。
那些已经有足够安全感的夫妻呢，便可以进入到第四个沟通层次，那就是他们可以坦然地敞开他们的心怀，来讲述他们内心的感受，知道呢配偶会以爱和关心来处理自己的剖白的感受。
那安全感对这个层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夫妻必须在配偶的爱中感到彻底的安全，才愿意相信对方，剖白自己最隐秘和最脆弱的感受。比如说
自从你参加教会那项服事的事工之后我很多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很孤单。
我知道你喜欢与旧同学聚会，但不知怎么的，我却感觉自己像是个局外人。
接下来第五个沟通的层次呢，就是分享重要的需要，那这包含身体、思想、属灵和情感各个的方面的需要。
这个沟通的层次会引领夫妻经验到最深入的夫妻之爱和满足。
那理解和回应配偶的深切的需要，不需要做任何的批评以及责备，那显示了彼此的信任已经合而为一了。比如说呢，
我每晚下班回来需要有半个小时独处的时间才可以松弛下来。
当然呢，这个层次呢不容易到达，因为呢它意味着双方要开放和坦诚，那也就意味着两人的爱呢足以包容对方的真诚。
夫妻通常透过冲突与意见不合的门径进入到第四和第五个沟通的层次。
那分歧呢并不是负面的，那当男性和女性两个世界走在一起呢，就会出现分歧，那这个呢正是提供了进入亲密关系的宝贵通道。
夫妻之间的分歧只要适当的沟通和处理，就会帮助二人合而为一，因为分歧会帮助他们明白和回应对方的观点。
那美满的婚姻的所有沟通呢，都是环绕着这最后三个层次。
那沟通的第六个层次呢，就是沟通你们的信念。
那圣经教导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由于呢我们的信念是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因此呢向配偶分享自己的信念就是沟通最深层次的交心了。
比如说，你们可以和配偶花几个小时来谈论各自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又是从何而来的。
那比如说呢，小梅她是一个在秩序井然和安稳的环境当中长大的，那她的父亲呢每晚都会准时下班，那习惯一家人一起吃晚饭。
小梅的母亲呢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经常会弄家人喜欢吃的东西来逗他们欢喜。
那小梅呢20多年来从来没有搬过家，那由于她的兄长呢在她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搬离家庭，父母对她呢就像对独女一般，她已经习惯做父母心目中的小公主了。
那反之呢，她的先生是家中五个子女中最小的，她先生的父亲每年都转工作，他们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搬家。那作为家中的最小的，她希望得到最多的关注，并且自己有需要时得到及时的满足。
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们就可以想象，他们的婚姻呢就像两个世界互相碰撞，那每一次的撞击呢都会产生很多的怒火和摩擦，一直到他们两个学会沟通内心深处的信念。
在他们沟通之后呢，他们发觉这些信念来自他们的背景当中，有的需要改变。
那他们呢透过分享和探索呢各自不同的信念，开始了解自己和自己的行为。
他们也因为认识对方的信念而大大的帮助了他们了解彼此，以爱来处理大家的分歧。
我才看爱这个词，一个手一个心，两个字加在一起变成爱这个词，要怎样开始，怎样的保存坚持，要怎样一起去到永远，两个人每天进行爱情的练习曲，在爱情里会看到包容和牺牲，也同样可以找到再一个起点，在你的身上可感动，就像我的另一个你，在爱情里有坚定仁爱和盼望，爱是不嫉妒不自夸和不张狂，无论怎样身经逆境富裕贫穷，真看起并快乐忧愁，我对你承诺要一起到永远。嫉妒不自夸和不张狂，无论怎样身经逆境富裕贫穷，健康疾病快乐忧愁，我对你承诺要一起到同样可以找到在意和欺骗，在你的身上可感动，就像我的另一个你，在爱情里有坚定仁爱和盼望，爱是不嫉妒不自夸和不张狂，无论怎样身经逆境富裕贫穷，健康疾病快乐忧愁，我对你承诺要一起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
廖光宇、
李舒雅为您联合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其实呢，沟通的技巧并不是那么复杂难学的。那我们有几样呢，可以促进夫妻啊心灵交流的方法，可以供听众朋友们来参考。
那第一个呢，就是运用和阅读身体语言。
那我们说话呢，要望着配偶说话。那如果呢，你们是在说话，那你就把椅子靠近配偶，放松你的四肢，因为呢，交叉双臂呢，会令配偶啊，觉得你在自我防备，或是啊，思想封闭。
把手脚放松，显示你放下防御，而且欢迎对方进入你的空间。
那当你一边说话，要一边留意配偶的身体的反应和面部的表情。
那他的双唇是不是放松呢？这显示他接受你的说话，或者是双唇紧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将会遇到抗拒。
那留意配偶的手和手背，若是呢拳头紧握或是交叉双臂呢，那这就可能代表您的配偶呢可能要准备反驳。但若是双手放松呢，那对方呢可能大多是同意你的说话。
那有些时候这些身体的示意能够传达语言以外的意思。在你观察配偶的身体反应的同时，你要反问自己，他究竟想表达什么？他接纳我的要求吗？
那你可以尽可能的透彻了解配偶，学习运用和理解面部表情和身体的示意呢，便会大大有助于双方的沟通。
那第二点呢，是运用鼓励性的示意，不时用点头和一些表示明白的话语做出回应，让配偶知道你确实在聆听，而且显示你在专心聆听。
那您呢，不用用长篇大论，那一般呢，只要简单的说，是的，对，或是啊，明白就足够了。
婚姻专家发现，当配偶说话的时候，只要以一些肯定的声音回应，已经可以增加婚姻的满足感了。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重述配偶的核心论点，不要假定你一定明白配偶所讲的重点，他可能不断说话，那使你逐渐的弄不清楚真正的含义。
你必须聆听配偶究竟想对你说什么，因此你可能要示意对方暂停，好让你能弄明白他的意思。比如你可以说，
哎，等一等，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这样说有没有弄错呢？
你如果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重述你接收的信息，就能避免误解，而且令对方知道你确实在用心的聆听。
那当你在一切的沟通中反问呢，都是啊为了让你们更亲密的了解对方，那这一步呢是要你准确的明白配偶的意思。
那第四点呢，就是眼神的接触。每当求妓，这个要求对男性来说就特别的困难，但各位男士们，这却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那谈话当中的眼神交触呢，差不多呢跟说话一样重要。那倘若呢您懂得聆听配偶眼睛所发出来的信息啊，您将会明白得更准确。
如果他专心地看着你，那么他就是在聆听了。他如果望向别处，他一定是不专心地听你的说话了。
如果他眯着眼睛呢，那他正在聆听你的说话，但他感到怀疑。
他如果睁大双眼，那这说明他正在细味每一个字。
那倘若呢您懂得阅读配偶的眼神啊，便更能够明白配偶究竟要传达什么意思，以及啊他对你说话的反应了。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环境的配合。要专心聆听，就必须消除令彼此分心的事情。
那比如说呢，就是关上电视，不要看手机，或是啊不要让儿女来打扰。
让配偶知道，在那一刻彼此的交谈、聆听和了解，对你来说比任何事情更重要。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假设您和您的配偶在沟通上面呢发生了分歧呢，那我们下面呢有三个步骤啊，可以供听众朋友们来参考。
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坦诚沟通，不会批评对方。
那聆听对方的感受、需要和信念，同时呢也坦诚说出自己的感受、需要和信念。
不要试图改变配偶或者迫使对方让步来满足自己的喜好。你们要尝试去聆听对方没有说出来的心声。
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尽量呢将各种意见啊和可能性呢列出来，然后呢来讨论每个利弊，然后看看对方呢是不是愿意来接受。
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达至双方满意的处理方案。
是的，那这样去处理问题呢，不单能够化解分歧啊，更是对配偶呢表现出最大的尊重和增加婚姻的安全感。
那当圣经告诉我们丈夫和妻子已成为一体，这个字词的原意是混为一体。
那男性和女性的世界呢结合在一起，就像啊两个不同颜色的液体啊倒进了一个容器里面，结果呢不会是各种液体呢各占一半，而是呢两者混为一体，出现了另外一种颜色。
男性和女性混合起来，便成为一种有别于两者的新的合体。
那当夫妻两个人呢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啊，愿意在冲突的时候呢寻求一个双赢的方案，那就会出现呢这种融合为一的新合体了。
是的，没错。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幸福婚姻不难有，
承诺一生长久久。
廖光宇、
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也许葡萄树结果，我仍。